在平安，哈哈哈。刚才都很棒的分享哈，印象上来分享，神给他考验哈，俊发上来分享空白，哈哈，空白是一种机会，真的哈。有时候我们必须留一个很大的空白，让神工作，哈哈。那所以你第一点已经很棒了，第一点就是很好的分享。可是有一个东西你可以做的是写下来。写下来第一个点第二个点，那就可以避免有时候紧张的空白。那巧涵讲到心意，原来神看我们的动机，这个也很精彩。 Amy 很好的分享，从另外一个地方去提醒马兵，这个东西到底是神的心意吗？对啊，所以大家读经越来越有亮光。因为靠近那个祝棚节，所以神感动我们呢。本来读完历代记上，读完新旧约，我们就会去到新约，一卷的新约。那可是又一集很想，觉得看完上集了，怎么去追下集呢？历代记下，所以我们可是一追下集，它又有几章，30几章哦，可能要追很久，所以我们这一期就比较特别，先读8章。1到8章，然后我们就会先停一停，因为后面，延续都是建殿的问题，延续1到8章去到建殿的部分，所以我们就集中这样看。虽然他是讲到第9章，所罗门还有别的事情，那我们就停在1到8。好，今天看第一，历代记下的第1章，这一章他在预备建殿，他要接。一头一尾，前面的头就是应许，神透过他的爸爸大卫对他的应许，这是他前面要接的。那个尾要接的呢，就是建殿，如何去实现神给他们的应许，给他的命定，就是建殿。所以他要接两个东西，他要接前面，他要往后面再延伸，后面延伸就是后面的经文会继续讲下去。那前面呢，他接了他爸爸的应许，他也接了他爸爸的那个王位，他登基了，他做王了。那他爸爸接什么呢？他去接爸爸的应许，可是他爸爸也在接一些东西啊，大卫也在接一些东西。大卫从神那边有启示，所以大卫呢，他有一个很深的感动，对于利未人的敬拜他要改革，他很想把天上的敬拜带到地上来，可是大卫他要去接摩西的整个应许，他要接摩西的应许，怎么去把两个东西结合起来？一个摩西的传统，另外一个是他激起神给他的感动所开启的新的东西，新跟旧要接起来。那大卫的年代，他把约柜迎接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也有派祭司回到基遍这个地方去献祭，可是他自己没有去，他自己没有去。那现在来到所罗门的时候，所罗门登基，他要回应这个东西，他要去接爸爸给他的应许，他要去接爸爸这一个传统，怎么去这个新的东西怎么去跟摩西的传统接起来。所以大卫所罗门登基之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到坛的面前，他去到基遍坛的面前，这就是第5节说的就近坛前，这个动作很重要，他去接一些东西，他去接应许，他去接摩西的传统，他要把两个东西结合成为一个新的殿。对啊，所以大卫做一件所罗门做一件蛮关键的事情。好，所以题目就叫就近坛前，就近坛前。第一段到基遍献祭，1到13节，他去基遍去献祭，就近这个坛。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国位坚固，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使他甚为尊大。神与他同在，当所罗门去到基遍献祭，他要接这个应许的时候，现在是讲到一个蛮重要的，1到6节是第1小段，应许与交接。 神给他的应许，神给大卫的应许，他现在要做一个交接，他要接下来一到六节第一小段。第一节是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呢是神透过大卫跟他说的，我儿啊，神必与你同在，对不对？那这个应许是在历代记上讲的，包括第22章第十节，神说大卫说，我儿，神必与你同在。那去到28章的第20节，神也这样鼓励他，神必与你同在，所以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啊，不要恐惧，你要刚强壮胆。现在那个应许成就了，所以所罗门甚为尊大。当他成就应许呢，他就去接咯，他召聚千夫长百夫长所有的领导一起去到基遍的丘坛。这个丘坛他要特别补充，历代记写丘坛跟列王列王记写丘坛不一样。列王记写丘坛通常都是负面的，是拜偶像的丘坛，是负面的。可是在历代记写的丘坛呢，他避免大家觉得是负面的，他就补充了，那基遍的丘坛因为在哪里有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在旷野所祭造的，所以他要补一个东西，只是神的约柜，大卫已经从基列耶林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因他曾在耶路撒冷为约柜祭大的帐幕，并且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所造的铜坛也在基遍耶和华的会幕前，所罗门和会众就近坛前。他这边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补充，他去丘坛，他不是去外邦的丘坛，他不是去拜偶像的丘坛，他是去到神的丘坛，他去那一边去献祭。当他献祭的时候，因为那边有会幕，这个会幕在旷野时代已经搬来搬去很多次了，搬来搬去会不会有破损？会有破损。那经过多次修补之后，破损的还是会破损，所以大卫就在耶路撒冷为神重新祭搭一个帐幕，那旧的就留在基遍，就留在基遍。约柜呢也从基列耶林搬到耶路撒冷去了。那现在在基遍这个地方，他还有一个什么？他还有一个铜坛，他还有一个铜祭坛，献祭的坛。人要去到神的面前必须要献祭，所以他要补充这个东西。所罗门他要登基做王，他的权柄从哪里来？他从神来。当一个人他要治理地上的时候，他要去问我的权柄从哪里来。一般地上来讲呢，我们觉得权柄是百姓来的，对不对？百姓选我，所以我就当选了，我就成为领袖，我就成为总统，我就成为什么什么。那这个东西有一点很有趣的，很有趣的东西，权柄从哪里来呢？权柄到底是从上面来还是从下面来呢？这个观念有没有挑战我们？权柄到底是从上面来的还是从下面来的？对，权柄应该是从上面来的嘛，对不对？那可是民选呢？从下面来的。哎，那到底应该是从上面来还是从下面来的？对，所以东西蛮挑战的。到底我们现在的观念，我不是拒绝民选这个观念，民选只是一个过程，可是真真正正掌权的是百姓吗？不一定哦。川普为什么会当选？表面上是百姓嘛，对不对？那如果神不让一些事情发生，神不让他的对手出现跟俄罗斯有关的一些问题，对不对？出现一些可能一些新闻突然之间在某一些点去爆发，那整个选举结果就不一样。以台湾选举来讲，如果某年不是因为那一两颗子弹，整个选举结果会不会改变？会哦。所以到底事情的掌管权在哪里？表面上是在百姓，在地上，事实上是在神，在掌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 真正的权柄的源头是神，不是地上，不是下面，是上面。对，那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搞得很清楚呢，我们就不会做错事情了。很多时候做领导的，他最容易做错事情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讨好百姓，对不对？为了一些表面的东西，他就没办法在立法里面很清楚，很清楚。最近我看一篇文章，讲到那个瑞典，他们有关核能的问题，他们芬兰还是瑞典，我忘记了，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那领导人很清楚跟百姓讲，如果我们要废核，我们需要付什么代价？我们现在把整个主权要交给一些专家来研究，大家就专家研究了几个方案之后，大家再去投票，再去投票，不是用一个民意做一个最高的原则，不是，是先有专家去讲，讲完了，那后来那个投票通过了，最后呢又产生一些问题。客观的一些战争的危机的问题，所以领导人又出来凭良心又讲话，现在我们面对这个困境，我们又修改之前公投所出来的结果。领导人要讲这种话，他又冒着一个危险，那个危险是他被推翻了，对不对？那所以他到底整个良心是往哪一个方向走？我要讨好百姓去走，还是我知道最高的原则、最高的权柄是什么？那最近又有一个个案是讲到那个缅甸的，缅甸有一批难民，那个罗兴亚那些难民，那些难民里面被军队镇压啊，以及很多的问题。那缅甸现在最高领导人是谁？对，昂山素姬，他本身是追求人权的，对不对？那现在为什么他对这件事情不讲话呢？他背后很多东西，对，我昨天晚上也就看了一堆新闻有关这个的那个议题的。那很多东西我们做判断的时候，到底我的整个方向是要讨好谁？我是要讨好人，还是我要讨好神？我的权柄源头是从哪里来？它绝对影响我们做判断，绝对影响我们讲话的时候对谁负责。绝对影响我们整个决定。那所以俊发刚才说很轻松，我来学凡跟就很轻松了。对，如果我清楚那个源头是什么，跟就很轻松了。我清楚源头是在畸变，所罗门就去畸变了。他去畸变做什么？他要把两个传统结合。对啊，他去畸变做什么？因为他知道源头在神。他去畸变做什么？他现在登基了，他要就近坛前，就近坛前，他就近坛前，他就献祭了。对，他献祭，神就向他启示了。他说，神跟他启示说，你要向我求什么？接去到第二段，第二小段七到十三节，所罗门去献祭，去就近坛前，献祭完了，所罗门呢？神就向他启示，神向他启示就问他，你可以向我求。请问所罗门想不想求？对，他去献祭本身就是想求嘛，对不对？我们就近坛前，我们有没有所求？其实我们都一样啊，我们都 有所求啊，是不是？我们不会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很单纯，只是单单爱神而已。你神，你什么都不用给我，我们那么清高吗？不会。对，当然是神的爱吸引我们，没错，的确是。我们也是一个爱的回应，可是爱里面我们也有期待，对不对？所以所罗门他本身是有期待的，可是我们去到神面前要知道一件事情，献祭是进到神面前很重要的一道门，一道门。我透过献祭去到神的面前，神就启示了，他就显现自己，然后呢就问所罗门，你可以向我求，你可以向我求。有时候我们去到神面前，神 来到向我们显现，神问我们，我们要什么的时候，我们怎么回答？没想到，请等一等，等我想清楚，我再向你祷告。所罗门是比较聪明的，他早就想清楚了，他早就想清楚，我去到坛前，就近坛前，就是要求问神。 所以就近这个祭原来就是寻找，他要寻找神，原来他就是要去求问神，他就近这个坛求问神。他求问的时候呢，神就问他你要什么。所罗门说，所罗门对神说，你曾向我父大卫大施其爱，向使我借续他做王，大施其爱立约，神的立约，神的应许。所以所罗门一直去抓的是那个应许。第一节说，因为应许他登基做王被圣尊大，那现在他要抓一个应许，他已经接续做王了，对不对？所以他的应许他抓的不是我要登基，因为已经登基了，他要去处理的一个问题是，我已经登基了，我怎么去治理这个国家。所以他继续抓住那个应许，神你说我登基，现在我登基，我抓住的是我如何治理这个国家，这是一个关键。那他说什么呢？耶和华神啊，现在求你成就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立我做这民的王，他们如同地上尘沙那么多。继续抓住神的应许哦，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个应许从大卫一直追到，不是亚伯拉罕，对不对？从大卫回头追到亚伯拉罕，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多如地上的沙。求你赐我聪明，我好在这民前出路，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神听到他所求的就很开心，你只求聪明。那这个聪明之位是为了什么？对，治理百姓。他为什么需要治理百姓？因为他已经登基了。他为什么可能登基？因为是神的应许。所以他是在应许这一条线上面继续去抓住神的应许，往前再前进。是你应许我登基的，我登基叫你给我的百姓又多如地上的尘沙。如果我的百姓只有五个，那就简单嘛，对不对？哈，哆来咪，哈，哆来咪咪来哆，只是三个五个，那我治理他们就比较相对轻松了。现在我要治理多如尘沙的百姓，我需要你的恩典，给我智慧。哎，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求的。如果神把我们带向一个服事的位置，神要我们带领小组，我的组员越来越多，你就可以向神求了。现在我的组员多如尘沙一样，每一颗都在我的眼睛里面，很不舒服。那我怎么去治理他们呢？神啊，给我智慧，你就可以抓住神了，是不是？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他给所罗门进到王位当中，这是应许。然后他又说多如尘沙，这是应许。所以问题是，我进到这个应许，我没有能力啊。我凭自己，我没有能力进去。就算进去第一步，我没有能力走第二步。我做到第二步，我没有能力做第三步。所以在原路上，所罗门很聪明，他已经往前想，他已经在往前想，你带我进到应许，我该怎么前进？我前进我需要什么？所以他很聪明，他向神求，他向神求。刚才同学也分享嘛，对不对？来到学房，哎，突然之间从带慢歌要变成带快歌，那我要向神求智慧，对不对？来到前面已经预设好祷告词了，可是临场又全部都变了哈，因为这叫真正的祷告。不是念祷文，只是一个学习祷告的过程，一个过程，慢慢神要我们变成我们发自内心很自然的一个祷告。对，所以这些都是求问，向神求。所罗门向神求智慧，这不光是他很聪明懂得求，这是一个抓住应许的求。应许我要前进，要前进，我该如何求？对，所以对我们来讲，那个应用很直接。神给我们的有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应许，另外一个东西是考验。考验，那当我面对一些考验，好像跟我要前进的路不太一样的时候，我就要更寻求神，去到坛前。因为应许是一个 比较是工作的，考验比较是处理生命的，生命跟那一个工作的能力是要对应，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所以我们必须向神求，面对考验的时候，我知道是神帮我的生命在长。好，面对应许的时候，我知道神是带我去有一种能力去进到应许当中，靠着他。所以去到第十三节很特别哦，神答应他，你没有求的我都给你，然后呢，我必把那个，我必把智慧聪明给你，也必赐你资财丰富尊荣，在你以前的列王都没有这样，在你以后的也没有这样。然后呢，这一小段的结束就在十三节。于是所罗门从基遍丘坛会幕前回到耶路撒冷治理以色列人。有没有很清楚看见那个他知道权柄哪里来？他现在已经去治理以色列人哦。所以可是整个治理以色列人是第十三节，是在一到十二节的根基。一到十二节他去做的就是去基遍就近坛前，他去向最高权柄汲取能力，他去向最高权柄汲取两个能力，第一个能力是治理这个百姓的能力，做王的能力，第二个是要预备建殿的能力，第三个应该是说把两个传统结合的能力，把摩西传统跟他爸爸这个传统结合成为一个建殿的能力。这两个传统事实上在讲两个东西，一个东西是约柜，一个讲会幕。两个都很重要，一个讲约柜，一个讲会幕。会幕讲的是一个定点，我要去到一个定的点去敬拜。约柜讲的是同在，约柜可以去到不同的点的，所以他们以为带着约柜去前线作战就可以赢了，那是两个很重要的观念。那总之大卫跟摩西把两个东西都生出来之后，神启示他们生出来之后去到所罗门结合这两个，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思考。原来属地上的治理，他的权柄来自天上的治理。如果天上的治理权柄清楚定位，很多东西就会不一样，就会不一样。天上的权柄没有做对了，地上都会产生动摇，产生动摇。那所以 有人说5778年是新的转换，新的转换。那既然是新的转换，那在属灵里面也会有一些突破，有一些东西，属灵的气势会影响地上的气势，影响这个气势，这是5778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所罗门整个第一章看起来很简单，第一章看起来是聪明智慧，聪明智慧里面要处理的是什么？表面上是治理这地。那列王记他记载一个东西哦，他记载一件事情，是所罗门如何去用他的聪明智慧，他帮助两个妓女去处理这个儿子到底是谁的问题，对不对？他就说把这个孩子有一个妈妈两个都生了嘛，有一个妈妈就把睡觉的时候就把这个儿子压死了，是不是？那所以睡醒的时候呢，他就悄悄把另外一个就抱过来了，就交换了。交换的时候呢，那个真的妈妈一看，哎，怎么我的儿子死了？那这个事情后来去到所罗门那边嘛，所罗门是不是很聪明的？就说好，把这个孩子剖开，每人一半。对不对？哇，那个太聪明了。那个假妈妈就说：“好啊，反正我都没有了，分一半好。”那真妈妈说什么？不要，我让给你，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全国都说：“哇，我们的王真的是聪明了，把孩子当西瓜，对不对？剖开一半，太厉害，太聪明了。”历代记没记载。为什么这么经典的一件事情，这边已经讲到聪明智慧了，可是不记载？ 为什么？啊，因为要写的事情太多，而挤不够，所以没有记载吗？这东西很有趣，因为在历代记里面一直讲的一个重点是为神建殿，这是一个重点。那这个重点是那全部东西都要带向这个重点，而且是一个新的结合，新旧的结合。那所以跟主题没有关系的历代记的作者就不写了，就算很重要他都不写。好了，回头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这件事情是要彰显所罗门的聪明智慧，现在不写这件事情如何去表达他的聪明智慧呢？对不对？因为你讲到一个东西必须举例嘛，举例那个事情就是经典例子，现在把经典例子拿走了，那还是讲他聪明智慧，他就会让人思考一件事情。那你没有写到他具体的东西，那他的聪明智慧怎么表达呢？去到后面就会讲，所罗门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是登基做王哦。对于神来讲，对，所罗门是神所特选的，神特选所罗门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建殿。所以所罗门他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 他不是普通的君王，神给他特别的聪明智慧要来做什么？是建殿。你有没有留意经文在前面讲到的是前面第四节第三第四第五节，他讲到这个会幕是神那个神的会幕，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制造的。讲完这个会幕之后，他又讲这个铜坛。铜坛事实上这个会幕是谁制造的呢？这个会幕应该是比撒列建造的，可是写的时候是归入摩西的名下，因为他是最高领导人，整个启示是他的。那这样的话，那整个铜坛也应该是归入会幕的一个部分，也归入摩西。可是会幕他写摩西，铜坛他写比撒列，因为所罗门整个智慧他要做什么？他只想建殿，建殿。那他的爸爸呢？大卫呢？大卫的角色等于谁呢？摩西。好，大卫等于是摩西第二。那所罗门呢？对，所罗门就是比撒列二号，了解吗？所以东西他在特意在做一个的营造一个东西。摩西有一个摩西传统，大卫有一个大卫传统，啊，那所罗门的角色是什么？他是比撒列。摩西怎么需要比撒列？大卫也需要所罗门去完成整个意象，啊，大卫不可能自己做，神说我拣选你的儿子，对，啊，他的名字叫比撒列所罗门。好，这是我们说的。可是预表上呢，他就是比撒列。所以回到这个问题，比撒列需要什么？神把智慧启示给比撒列，神把聪明智慧给比撒列，比撒列能做各样的巧工，他的手很特别。是所罗门同样是什么？聪明智慧，他知道如何去解决建殿的所有问题。所以整个他的聪明智慧，历代记没有记载到判断孩子是属谁，历代记直接就讲到第二章建殿。所以聪明智慧是用来做什么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应该是说聪明智慧最终极的目标不是解决问题，聪明智慧最终的目标就是为神所用，建殿，建立属神的东西。这就是整个神赐下聪明智慧最关键的目标。哇，如果我们明白这个东西，我们求聪明智慧动机就成正了。 我们明白这个东西，我求聪明智慧，我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我不是为了自己去做些什么。好像所罗门他已经知道一个简单的根基，他是为了要进到应许，要治理百姓，所以他求聪明智慧。那历代记带上一个更高的标准，他是为了建殿，所以神给他聪明智慧。哇，等于是我向神这样求的时候，我需要的神就会给我，因为我是为应许求，我是为建殿求，这是我的方向的思考。倒过来了，如果是从神的方向去思考的话，这个人愿意为我给他的意向去付上代价，那我他向我求，神会不会给？神更会给，而且会给的很多。因为你需要的是，原来我需要的是一个完成一个小的拼图的需要的机会，神给我的机会不需要很多，完成这个拼图就好了。如果我需要的机会是要完成一栋大楼的建筑，那神说我给你更大的机会。原来你需要的不光是完成一座大楼，是要建造一个全世界的中心的圣殿，神给你的机会要怎么样？就更多了，更多了。所以原来神给我们的是跟我们所要去完成的成正比的。我没有在神里面进到命定，进到那个完成，神干嘛要给我们那么多？对不对？不需要啊，给多了反而会想多了，自己辛苦啊。对，那所以整个向神求的是，我要回应神的呼召，我一回应神给我的命定，我进去的时候呢，我可以求很多机会聪明，我可以求很多。然后接下来呢，就去到下一个部分，第二大段，所罗门的财富。为什么神给他那么多聪明机会？为什么神给他那么多财富？建殿啊，对不对？就是为了建殿啊。如果需要建殿的话，只有聪明机会不够啊，不够啊。所以需要建殿的所有机缘，整个第一章他之所以出现，他是为了第二章做预备。财富的出现是为了建殿做预备，聪明智慧的出现是为了建殿做预备，整个去到神的坛前祷告，整个方向是为了让神在我们的心意成就。那这个东西它就带来很清楚的方向，我这个人为什么要就近坛前？因为我不就近坛前，我不会思想应许，我不就近坛前，我不知道应许前进我需要求什么。我一就近这个坛前，我就知道求什么。我会回想应许，我会按应许去祷告，按应许去求，按应许前进，神就给我力量，我就可以进到整个应许的成功当中。对，所以这是这一章里面很精彩的一个东西，去到坛前。他是抓住应许，他是然后在应许里面求，在应许里面前进，在应许里面神自己的供应，聪明智慧的供应，财富的供应，全部都是落实在第一章，他目的是要前进到第二章。对，所以越来越清楚了，我们可不可以求聪明智慧？很简单，你一定可以求，只要你牧养你一定可以求。对，因为我是为了神的缘故去牧养，只要我服侍，我一定可以求。我在职场服侍，我在店里面服侍，我都可以求，我都可以求，并且我服侍求聪明智慧，最终是为了什么？为了神的殿，为了神的殿。所有东西它都很清楚，有一个焦点，有一个焦点，这个焦点成为我们生命前进一点都不模糊的指标。它很好，我们不会迷失方向，因为有这个焦点。我们不会迷失方向，因为原路上需要的聪明神给你。我们不会迷失方向，因为原路上需要的财富神会给我们。对，我奉主的名宣告，今天这一段成为一个很大的祝福，要临到我们跟每一个听的弟兄姐妹身上。阿们。好，我们来敬拜。